今天我们证道的是许荣森牧师，主题是做成得救的功。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腓立比书的2:12-18，2:12-18，这是保罗继续的勉励腓立比教会要能够活行事为人与基督福音相称的这个勉励的一部分。今天保罗提到要腓立比教会做成得救的功夫，其实也是要活出得救的样式与福音相称，并且可以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同来学习。我们先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恩主，你把救恩赐给我们，我们真是应该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愿你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真知道我们如何做成这得救的功夫，把那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窍，可我们真是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知道，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实践。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的经文从12-18，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段经文，请。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底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我们也要照常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从1:27开始，在这封书信里面他主要的劝勉。保罗说，最重要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并且在那一段1:27开始的那一长句话里面，保罗说我们要活出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命，必须要第一个靠圣灵站立得稳，在一个圣灵里面靠圣灵的帮助我们站立得稳，并且要齐心宣扬主的福音，要齐心宣扬主的福音。当我们可以靠圣灵站立得稳，齐心宣扬主的福音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一同的同心合意，可以让我们凡事刚强，让我们不会害怕。无论环境是如何的险恶，无论生活是如何的艰难，我们都可以在这当中，我们以基督的福音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依靠圣灵，我们同心合意。所以接着保罗就教导腓立比教会，那要如何来同心合意呢？如何活出这样的一个相称的生命呢？在上次的主日信息里面，我用心心相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有三个面向的同心合意。第一个就是要与信徒我们在一起，我们这个群体这个教会，我们要同心合意。我们要同信徒的心，我们要第二个要与基督同心，第三个要与父神同心。 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同心，保罗说有三不二要，或者你也可以说它是三不三要。保罗说要第一个，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营私结党，不可以因为自己的私欲去结党，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更是不可以只单顾自己的事。而这三要，保罗说第一个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第二个要彼此的要看他人比自己强，第三个是要顾别人事，就是要彼此相顾。在同基督的心里面，保罗用了一段对基督道成肉身的描述，帮助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要学习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学习基督愿意改变，愿意离开我们的本位，离开我们的舒适圈，愿意谦卑下来，愿意不再是那样的自义，愿意牺牲放弃自己所在世上欲望的想要，而进入到以基督的心为心。在第三个同心同神的心里面，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叫万民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虽然至终不会如此，但是这样的心意告诉我们，我们仍旧要为福音齐心来努力。当我们想要同父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大使命上面来回应神，使万有都可以归主，可以来敬拜神。而这当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二个，我们要学像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同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这些同心的基础。因为保罗在这段经文的第一节二章一节开宗明义就说，如果有四件事情具备了，就可以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四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有神的话，有神的劝勉，有基督的劝勉；第二个，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第三个就是有圣灵的团契，圣灵在当中与我们一起，在这当中我们一起可以有相交，可以有互动；第四个就是有神的慈悲与怜悯，神慈悲怜悯的恩典在这当中。这四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而这四件事情，神的劝勉，神的爱，让我们彼此相爱，圣灵的团契，以及神的恩典，其实在哪里？就在我们当中，就在这一群属神的儿女的里面。其实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我们是可以，就像这里讲的，我们是可以同心，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可是事实上我们还是觉得有一段差距。我们如今都在主里面，都有这四样东西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仍然离那个同心合意有一段差距。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保罗接下来要劝勉我们的。我们为什么仍然有一段差距呢？保罗接下来在二章的十二节他提到什么？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保罗接下来又提到顺服了。保罗为什么提到顺服？其实我们虽然知道了这一些，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态度，就是顺服。保罗说腓立比教会如果是常顺服的，那就当做成得救的功夫。保罗这里虽然没有说如果腓立比教会，保罗其实是期许腓立比教会要顺服。其实腓立比教会里面是有纷争的，显然他们在同心合意的事上，在这个关系上面仍然是有张力跟紧张。所以其实整个腓立比书保罗一直在强调的是一个关系。保罗说称他们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关系。保罗说你们要同心， 要同基督的心，要同上帝的心，这是一个关系。保罗如今在这里劝勉这个顺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顺服的态度，如果不能顺服神，不能彼此顺服，其实我们做不成这得救的功夫，我们没有办法同心合意。所以保罗接着讲到这件要紧的事，就是当我们要做成这得救的功夫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顺服。而这个顺服是一个真实的顺服。保罗接着说，腓立比教会不管是他在那里或在他不在那里，更是要顺服。保罗其实在强调，这个顺服不是嘴巴讲一讲，不是表面的功夫，不要人盯着，不要人盯着，你就是要从自己里面愿意真实主动的去学习顺服的功课。这个顺服需要我们主动，需要我们真心愿意，这不是被强迫的，这不是虚伪的表面的功夫，这是我们需要从里面发出的那个愿意自律，愿意自我要求，去在许多的事上我们有一个顺服的态度。而保罗接下来讲说，如果他们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顺服跟恐惧战惊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真实的顺服，我们会看到那个恐惧战惊的那个表现。这个恐惧战惊不是说啊，我要顺服是因为害怕，因为害怕我可能会失去救恩，我可能会被责备，我可能会被定罪。不是这个恐惧战惊，不是指我们会害怕，那是一个戒慎恐惧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对许多的事，当我们在行的时候，当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教导，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态度，是在做这些事情我们非常的严谨，我们不放肆，我们会谦卑的顺服，我们并且会谨慎跟警醒。在许多的事上，我们因着我们要顺服神，我们有一个戒慎恐惧的心，严谨不放肆，谦卑顺服，谨慎警醒。而在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里面，我们努力的去顺服神的教导，在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态度里面，我们不再会用我们自己以前的习惯去行事为人，我们开始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去遵行，去改变。这个不断的持续的改变跟调整，就让我们活出神的救恩，那个神的恩典，那个神的心意，那个神的美善，会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谨慎的态度，不断的挪去那个旧的我。我们过去可能有些习惯是不合上帝心意的，我们把它挪去，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改变，活出神的救恩。也唯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常常才能够持守顺服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可是努力做这些事情是何等的困难，如果只要靠我们的努力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其实那我们就努力就好了。我们有很多的这些道德的规范，我们就努力的去持守这些道德规范就好。可是其实我们是做不到的。保罗在这里提醒，其实有一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顺服，我们可以做得到这个顺服，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神在工作。保罗在强调这件事情，因为神在工作，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使我们立志行事，可以成就神的美意。是因为神的运行，使我们可以立志行事，成就神的美意， 活出那一个救恩的生命来。神是工作的神，在万有没有之前，神就工作，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在六天的创造结束以后，上帝说第七天要安息，安息之后上帝就不工作了吗？没有，神工作直到如今。神不但护理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当人犯罪以后，上帝还要设立他救恩的计划，可以把我们从迷途里面带回去。到如今神仍然在工作，在这样的一个救恩里面，使我们都可以得着这一份恩典，并且神是主动的工作，而且神是先工作的。在创世纪当人犯罪的时候，亚当躲起来，拿着一只树叶把自己这个赤身露体把它遮掩之后躲起来。这个时候其实是上帝主动来找亚当，是上帝主动来找亚当。而且当亚当承认了，当然他先推诿了一番，但是上帝知道他们所犯的罪行。可是上帝不是先讲审判哦，上帝是先设立救恩，对吧？说女人的后裔要上蛇的头，而人的审判在上帝才揭示人要辛苦的工作。上帝就先把这个救恩的计划陈明在人的面前。上帝是主动工作的神，上帝也是先工作的神，这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在罪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顺服，但是神是主动工作的神，神先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使我们可以立志，使我们可以行事，使我们可以回应上帝的恩典。正因为神是工作的神，以至于我们有能力才能够顺服，才能够回应。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责任，我们是要努力的去学习顺服的功课。这里讲到立志行事，我们要立志是从心里面就愿意这么做，并且在我们的行动上面，我们要真实的来学习这样顺服。顺服不容易，因为我们太习惯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曾经已经形塑在我们里面的东西，这需要我们有意识的来立志行事，知道我们要顺服上帝，全心全意的里外一致的来回应上帝，做成这得救的功夫，可以活出救恩，可以活出神救神的美意。我们要学习顺服，我们也知道神工作，但是生活上面其实保罗就提醒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保罗没有提别的事情，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保罗说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要跟很多的人一起生活，在这些事上，当保罗特别告诉我们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而保罗说在生活上面我们有个目标，就是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个世代当中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目标。但目标第一步，保罗有一个提醒，最重要的提醒，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为什么？其实我们在人与人的互动当中，其实那个冲突，那个张力，通常都是从嘴出来的。我们在家里面不断，不论我们的夫妻关系，不论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常常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听的人觉得非常有意义，可能他会觉得这是抱怨，你可能觉得你没有在抱怨，但是听的人就觉得是在抱怨，你在嫌弃我，所以就发生冲突。 孩子就觉得你就是一直嫌我不好，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这么唠叨，所以就跟父母的关系会紧张。其实都是话语的问题，话语造成了很多的冲突。而保罗要我们不发怨言，不起争端，而且保罗还说要无可指责，诚实无畏。所有事上不发怨言，不起争端，保罗说这样就可以无可指责，诚实无畏。话语造成了很多的冲突跟紧张，圣经其实也是这么教导我们，在箴言十五章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箴言的二十五章十一节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因此那个抱怨，那个争端，那个话语的那种影响是很可怕的。发怨言其实都有一个对象，不管是你对老板，你对你的配偶，或者是你对孩子，你总是有个对象，甚至你觉得上帝对你不公平，你可能还会对上帝发怨言。所以发怨言通常是向人跟向神表达他的不满，表达不满甚至抱怨，而发怨言其实也是一种不相信，其实也是一种不信任。特别是在遭遇困难不顺利的时候，其实这都是当我们听到一句话，这个不论是你为什么会发怨言，就有一件事情进来，你心里面不舒服，那你就开始抱怨。抱怨只是你想表达你心里面的不舒服，其实那是一个情绪的表达，你是用发怨言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情绪。而其实在属灵上面，发怨言其实影响也很大。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离开来出埃及，在西乃山待了快一年，第二年离开西乃山，在民数记里面就看到他们到了加底斯，然后派探子进去之后出来，然后他们就觉得上帝要带他们来这里准备丧失生命，因为里面的城是怎么高大，人是怎么样 巨人，所以他们就发怨言。这个发怨言，这个不信，这个悖逆，这个自我中心，其实导致了什么后果？导致了那一代二十岁以上的这一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全部要倒卧在旷野，要在旷野当中丧失生命，没有办法进入神所赐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个怨言的影响是很大的。起争端通常就是非常激烈，非常持续性的这种沟通的方式。这种争论，这种冲突，开始可能是言语上的，之后可能会变成肢体上的，这个影响也是很大。这些都是不合神心意的，这些其实都跟情绪有关。你心里不舒服，开始你发怨言，你心里不舒服，后来就争吵，甚至严重到肢体的冲突，这些都跟情绪有关。情绪可怕吗？好可怕，有情绪会造成这些事情。但是情绪，有情绪一定会造成这种结果吗？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情绪会常常会造成这一些负面的互动方式，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很害怕情绪，甚至有人会说情绪是魔鬼。但是其实情绪是中性的，情绪是上帝给的礼物。如果情绪是不好的，其实耶稣也有情绪啊。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其实也记载了，其实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的时候，耶稣怒目，耶稣生气了，耶稣忧愁，耶稣心里面觉得很忧愁。 这是一种情绪。在约翰福音也说耶稣哭了，耶稣哭了，耶稣悲伤。情绪是礼物，耶稣基督也是有情绪，上帝也是，圣经有描写上帝生气。而情绪这个礼物为什么要有情绪呢？情绪就是要让我们人可以感知，感知到外面来的刺激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这些外在的事物，不管是话语，不管是一些是情境发生的时候，对我们是有意义的时候，就会有情绪发生。看到喜悦的事情发生了，你会高兴。然后有的是很喜悦的事情，就像我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哎呀，我真是高兴，要用死了这句话来形容，对不对？高兴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程度很大，那个喜悦很大。所以情绪是有正面负面的，情绪还有强度，让我们可以透过情绪知道外面的事物对我们的影响是正面的是负面的，还有它的程度的大小。情绪，因为这些情绪感知也可以让我们保护自己。哎，你发现有一个情境，其实你会害怕，你在看一个恐怖电影开始要那个很害怕很紧张的时候，就有音效出来，就会有一些开始有些画面。哎，你这个时候你会害怕，你若会害怕你会怎样？你会准备怎样？把眼睛闭起来，准备保护自己不要更害怕。对，这就是一种我们感知情绪之后，情绪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保护自己。所以情绪它是一个礼物。但是为什么会有抱怨、冲突、纷争呢？其实问题不是情绪，问题是我们怎么处理情绪。当我们不当的处理这些情绪的时候，特别是一些负面的情绪，我们就会从有情绪到变成情绪化，就会让这个情绪不断的开始在我们身上渲染扩大，然后甚至把它放到别人的身上，这叫情绪化。所以有问题的其实是我们的情绪化，而不是情绪。情绪其实是好的，是中性的，而发怨言起争端都是不当的情绪的处理的方式。因此保罗说我们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端。保罗的意思其实是要我们妥善的面对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但是保罗不只说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端，保罗还说要无可指责又诚实无畏。既无可指责又诚实无畏，我开始看到这两句话的时候，我想了一想，这怎么做到两个可以兼顾呢？当我们想要无可指责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压抑我们的情绪，这样才不会冲突，才不会彼此指责，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压抑自己的情绪的时候，请问你有对自己诚实无畏吗？也没有嘛。所以怎么样既无可指责又诚实无畏？其实这两个有点互斥性。当我们想要劝勉一个人，觉得他的行为不好的时候，我们诚实无畏告诉他，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通常会得到回应是什么？常常他会跟你生气，对不对？那又无可指摘了吗？没有。但是关键其实再来，当我们可以妥善的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在话语上面可以有一些学习，可以有些表达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做到无可指摘又诚实无畏。诚实无畏对我们自己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不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这些情绪，我们不诚实的面对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忽略它，我们甚至会伪装，我们甚至会压抑，会讨好，会回避。而这样让我们对情绪，我刚讲情绪也是一种保护，你会失去那个保护的能力， 甚至因为你压抑情绪，有一天你压不住了，会爆发，那爆发的后果会更严重。所以一个好的处理情绪的方式是要面对它，是要忠于那个感受。我们感知到的情绪， 我们要去分辨它，它到底是什么情绪，它的强度要去评量它，它的强度有多少。如果这件事情让我产生一个很强的负面情绪的时候，那我们真的要去想一想，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对我们非常的有意义，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伤害，有什么过往的不好的经验，或有什么累积造成这种对情绪的这种强度会这么强。而当我们可以在有情绪的时候，可以先面对处理我们的情绪，去分辨，去评量，去感知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当中明白，哎，这件事情对我其实是一个什么想法，所以造成这样的情绪。所以我们会对整件事情的想法跟情绪的概念会比较清楚，而这个时候才能帮助我们好好的去整理这件事情，用一个好的方式去跟造成我们这样情绪的人去对应，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而这样的一个好的沟通，表达情绪跟想法，这是可以造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互动，这个互动才能无可指摘，又诚实无畏，并且不发怨言，又不起争端。所以当我们要达成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把神生命的道展现出来，成为明光照耀，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要我们要处理好我们其实常常因为情绪造成的这一些怨言，这些话语的争端。其实保罗一直在谈的是关系，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是会造成关系很大的影响，也会影响到保罗说我们要同心合一。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关系，其实我们要开始学习三个和好。第一个和好是与神和好，第二个和好是与自己和好，第三个和好是与人和好。其实这是有次序的，因为你没有先与神和好，你没有办法与自己和好，而你没有办法与自己和好，通常与你与人的互动也会受到影响。我们都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与神和好，体贴神的心意，愿意顺服，更是很重要，是要让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彰显，神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神的这样的一个怜悯慈悲在我们的身上，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其实那是莫大的修复的能力，莫大医治的能力。我们要与自己和好，我们在罪里面，我们其实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其实我们是美好的，我们跟神一样，有他的样式跟形象，我们是好的，我们应该是很可以面对一切很优越的，对不对？但是事实不是如此。我们为什么否定自己的情绪？我哭了，让人家觉得你很软弱，所以我把我哭的情绪藏起来，因为我会认为哭不好，哭表现我这个人不好，我害怕，你要讲你怎么这么胆小，所以害怕不好。其实这些负面的情绪，当我们不去面对，不去接纳自己可能有害怕，可能有羞愧等等等等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是不认同自己的，我们是认为自己不好的，我们是自卑的。但是我们要与自己和好，常常有一些伤痛非常的大，甚至伤痛造成这些伤痛的人已经不在了，你没有办法透过这种人际互动的关系去做一些 修复的时候，其实上帝的恩典，上帝那一个无止境的爱，那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医治修复的能力。我们要能够与自己和好，接纳自己，很大一个程度我们要真知道这位神是那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在这样的恩典里面去支取，去修复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伤痕。因此当我们可以面对自己，接纳自己的时候，并且我们可以真实的去感知，去评量我们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怎么了，而且我们先在这个怎么了里面跟自己和好，知道就接纳我们现在的现况，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以至于我们在这些情绪，在这些关系的互动里面可以有一个世界的表达。而也因此我们接纳自己，我们也开始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别人在我们身上加了这些，也看到别人的限制，而这个人的限制也同样需要上帝的怜悯。因此我们那个接纳的心是可以更大的，我们可以接纳自己，我们也才可以真实的去接纳别人，如此我们才可以不发怨言，不起争端，我们才可以谦卑柔和，并且我们可以彼此接纳和彼此相顾，而如此我们才可以真实的在关系当中可以有一个美好的互动。在今天经文的17-18节最后，保罗其实已经讲完了，为什么要有17节、18节？保罗为什么又回到喜乐？不发怨言，不起争端，我们可以诚实面对自己，在关系当中，我们可以有美好的互动。其实可以结束了。保罗特别又把这段经文的最后回到喜乐的主题。这是保罗一个盼望，保罗盼望腓立比教会可以喜乐。而且保罗也希望因为腓立比教会这种关系的互动可以改善，他可以喜乐，更是保罗希望教会可以与他一同来喜乐。而当我们学习了标明自己的情绪，妥善的处理自己的情绪，而我们的关系可以改善，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生活里头，我们跟人与人的互动都是喜乐的，都是没有怨言，没有冲突的，而且没有压抑，是诚实的，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这是何等欢喜的一件事情。保罗特别提到喜乐，因为当我们在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维系得很好，我们可以进入那个同心合意的时候，这是何等的美好，神的生命的道可以表明出来，神的美意就成就了，而我们可以与神与人同心，一起活出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命，做成得救的功夫。其实这才是一个莫大的喜乐。我们可能有一件顺心的事发生，我们会开心，有一件其他事发生，那个开心就不见了。可是当我们与人的关系都是美好的，可以活出神那个美善的生命，其实这是一个莫大的喜乐，这才是一个永远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关系里面可以合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可以真实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透过这封书信的教导，看到保罗是如此的看重关系。虽然腓立比教会有他的问题，但是保罗还是称他们是亲爱的弟兄。主要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亲爱的弟兄，愿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在我们的情绪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并且学习如何去沟通，好叫我们真实的可以在你的恩典里面同心合意，满有喜乐，做成那得救的功夫。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